当一个社会教育不好孩子，它就不是一个有前途的社会。当一个社会保护不好孩子，它就是一个堕落的社会。如果没有公理，没有反省，没有改变，痛苦终将来到每一个人身上。与您分享叶浅韵的文章，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是亲生的。首先，我要说明我并不是一个教育专家，我只是一个曾经虚弱的母亲。为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，说一点自己心里想说的话。我一向爱发孩子的照片，曾有人问我，亲生的有几个？我回答说，都是亲生的，一个是自己亲生的，另一些是别人亲生的。是的，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是亲生的。这些年问题性孩子不断攀升的数据背后，是一个个痛苦的家庭，一个个心碎的母亲。在这些冰冷数据后面，我们的老师、家长、同学及同学的父母，我们都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？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思考的问题。让我们一起来帮助那些在原生家庭的苦难中挣扎的孩子们。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在这亘古不变的真理摆到生活中时，有太多血淋淋的现实是残酷的。在我们没有经历的时候，他们是别人的故事，可以轻飘飘地从嘴巴里说出，当成茶余饭后的甜瓜或是苦瓜。有太多太多的人为着生活中那一点点有限的甜，吃尽了生活的苦。当苦难降临人间，生死的战场就拉开了序幕。大多数成年人可以相对理智地选择结果，把生活的苦嚼嚼咽了，必定是过上一些生不如死的日子，去战胜生死，才能活得像人的样子。然而，最容易遭遇不测的就是未成年人了。当他们的心智还未成熟时，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让他们夭折半路。如果还是一个懵懂未知的婴儿，泰山崩于眼前也未能改色的本相，让他们无法感知这世界的苦难。一旦他们有了心智，伤害便伴随而至。那些从小被同龄的孩子欺负的无爹无娘的孩子，带着一身的伤害，经历人间种种不幸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心灵划过的伤口有多深。那些年代为了吃饱肚子，已经耗尽了人的大部分精力，这倒为精神的受伤转移了一定的注意力，也许还可以算得上历练本事的战场，所以才少了那么多有问题的孩子。现在社会的家庭中，孩子都成了金贵的存在，倘若精神上发生什么伤害，没有体力上的另一种转移通道，一钻进牛角尖就出了大问题。倘若把人的一生分为三个节点，少年节、中年节、晚年节，纵观古今中外，横观现实左右，很少有三个节点都一直顺利的人。用宿命的话来说，这叫命运，谁也逃不脱命运之手的安排。所谓豁达的人生，也不过是因为委屈光临的次数多了。对待苦难的方式不同，对孩子的影响也完全不同。积极的人革命苦难，并把积极的情绪传给孩子。 有的人是在积极应对无效之后，通常只能消极应对或是躺平的姿态，并把很多负面的情绪传递给孩子。试想，要让一个孩子来承受诸多的变故，他将有一个怎样的心态？最关键的，我认为还在于学校的老师。就我认识的一些出现问题的孩子，老师都应该负主要责任。比如，那些从高高位置上成为阶下囚的父母亲，有的老师一旦知道了他们父母亲的状况，居然在班上以教育他们要好好学习的由头，说他们的父母现在都怎样了，他们还不好好学习什么的。本来就已经在心理上承受很多压力的孩子，从此就不好了。要知道，从前他们是别人羡慕的对象。在这个势利的社会中，就连一些老师也必然要对他们另眼相看。还有一些家庭在遭受父母事业重创、婚姻瓦解，或是重大疾病缠身。一旦孩子在班上犯事了，没控制好情绪的老师叨叨一通说教，又当着全班的面把事情扯到父母的身上，再加上那一句，你的父亲母亲都那样了，你还不应该好好学习。从此，孩子又不好了。不上学的，抑郁的，自杀的，比比皆是令人心痛的例子。这些例子后面通常都要被老师归纳成一种抗打击能力太差，而不去深究背后的原因。当家长的希望、老师的要求、同学的眼光都聚在一起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真不知会是哪一根导火索。而成为导火索的从来都不肯承认自己是导火索，有的甚至都无法知道自己就是那根导火索。当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，未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心门被堵塞之后，决堤的洪水就泛滥了。我想起了我的一个老师，我们毕业多年后才知道他怀揣着所有同学的秘密。东家的母亲跳河，西家的父亲出轨，南家的哥哥生意失败，北家的姐姐被拐卖。他从来没有在班级里提过我们原生家庭中的幸与不幸，包括那些父母位高权重的、屋里家财万贯的，都不会成为我们羡慕的对象。他让我们把人生的视野放到宽大的理想中，写一手好字，记一手好账，打一手好算盘，写一手好文章。此外的精力还要挥洒到各种球场和娱乐项目。在班级友爱团结的氛围中，即使是被大家偶然知道的贫困同学，我们要给他的饭菜票也都是偷偷放在桌里，为了我们彼此的自尊。像是所有人的疼痛都被他宽大的衣兜装住了，在青涩的日子里护我们的周全。那个浑身带着光芒的郭丽老师，是我们永远的怀念。我不愿意把什么问题都归到师风师德上，却又觉得这些都是师风师德的一部分。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。可是有些老师连授业都要开小差了，别提什么传道解惑。倘若世间的老师都像我所遇到的郭老师一样，那么我们在苦难中成长的孩子，就有了一道护持他们成长的屏障。谁能保证谁的一生三劫中不会遇到什么波澜呢？我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，就说家长们都是一些懒惰的鸟儿，自己下了一些蛋，不愿意去奋斗， 就指着这些蛋孵出小鸟，带他们去实现自己的理想。于是，就把各种要求强加给孩子。本来是一句笑话，我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，尤其在这几年中。在他上大学二年级结束时，我认真地向他道了一次歉。查高考分时，我的眼泪瞬间出来，因为与平时相去太远了。见我哭，他就忙着安慰我，告诉我他可以重新读，让我别难过。我后来想一想，我是多么不称职的母亲呢？那个时候他才是最难过的，我应该深深拥抱他，并告诉他，你是最棒的。然而，这样的鼓励迟到了两年。我并不知道这两年中他对这件事的看法。因为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，他就像一个做错事情的孩子，不敢大声为自己抗争。就他风轻云淡的表情来说，或许他已经把这种伤害自我治愈了。越是这样，我越发觉得心里不是滋味。好在他已经拥有成熟的心智，可以做到自我消化不良情绪。倘若他还是一个未成年人，岂不是要带着来自母亲的伤害压弯了脊梁？我在深深的忏悔之中，希望父母亲不要犯我这样的错误。都是亲生的，他们都是我们的复制品。如有高清的模样，已经是升级换代的大功劳。我唯一庆幸的一点是，我还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带着他趟过一段泥泞的路，尽管我也做得狼狈不堪。同时，我也感谢我的孩子愿意追随我歪歪扭扭的脚步，更感谢这一路上遇见的好老师们。因为不敢奢望所有的同学都会是好同学，所以每走一步，我都小心翼翼地给孩子打了预防针，告诉他各种应对的方法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对孩子的伤害居然来自一个所谓的好朋友。他在高考前夕，那个人以一副关心孩子的口吻，告诉了一些孩子尚不知道的事情。我记得我的孩子哭着跑了。生活中总有这样那样多事的人，要在孩子心中投下这样那样的阴影。同情心和共情力在这一类身上是最稀缺的存在。如果他们还顶着成功的光环，那就太可怕了。那种更容易被世人承认的理所当然的教导，会让他们对待别人的态度变得肆无忌惮。压在别人身上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都会成为他们言语高低的微末说辞。蚂蚁和人，在某种程度上是那么相像，都是可以被捏死的，不过是轻轻一下罢了。说起祖国的花朵，人民的未来时，我们一脸的幸福，仿佛我们的孩子都能行走在康庄大道上。所有的愿景都有一种魔力，这是让我们一直拥有积极人生态度的指挥棒。因为这些才让我们拥有战胜困难的力量。可是请一定不要忘记了给正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一些勇气和力量。更不要忘记了给这些孩子们最温暖、最坚实的拥抱。那些吃不完的面包和牛奶，请一定不要以施舍的态度。那些带着棒棒的糖，请一定收起棒棒。假以时日，且看花开。同时我也知道，并不是每一种植物都有开花的样子。如果没有， 那他必定有长成参天大树的理想。这世界，那么多孩子都是亲生的。在我们之前的许多代，我们的祖先的血脉同一个源头，在我们之后的许多代，我们的孩子的血脉也会融在一起。那么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让自己的良善成为肥沃的土壤呢？我们能教育出怎样的孩子，就看我们自己正在做什么。社会能有一个怎样的未来，就看社会怎么对待孩子。当孩子的安全失去保证，最基本的公平缺少实现，思想不再纯粹，道德不再保有，孩子，对不起，这个世界让你失望了。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我是朝雨，每天和您一起读书，明天见。